好，我们现在要上的是现在新发的讲义，是阅读分析的测验作答方法与练习。那这个像考试的时候，我们目前看过的这个阅读分析的考题里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填充，第二种是问答，第三种是申论。那填充题我们来看，下面就是一个案例哈。填充题的考试的题目呢，像师大或北艺大是比较不会考这种类型，那其他学校都有可能啊。这就是说指定某一个地方让你回答一个标准答案，好，比如说像下面，请问谱例中哪一个小节产生和声关系中的异音，举一即可，那你就要写出一个小节出来，这是有标准答案的。像第二也是，请问作品第一段是结构是哪种，那你就要写平行乐段，然后他说这是哪一种组曲呢，萨拉邦德组曲，好，这是什么宗旨，是这个叫做有标准答案的填充题。好，这个当然这种就是看你会不会，没有掰的任何余地。好，那这就是你装多少知识就会有多少东西。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种类型，叫做问答题。这个问答题呢，就是提出某个问题，要请你要求你写这个比较间接性的答案。这种题目通常是占大概10到20分左右。好，那或者是有的可能只有5分，那不一定。像交大啊，可能这个交大或是市北师就可能考类似这样子的一种题型。那这种题型通常是一张考卷里面就有好几个题目，那这种题目呢就是会有一点点没有标准答案，好，但是呢它还是会有一点客观性的答案。好，比如说我们看好，例举一，是推论词，隔壁这一页是推论词作品的创作年代，那你就要写一些内容来证明。那这种题目呢，你说到底要写多长，那当然看配分了，对不对？配分如果是20分，那你就要写很多了，如果是配分只有5分，它大概只要求这个一两行。好，所以原则上呢，我们大概是一行差不多可以5分左右了，一两行，一行半了。所以你就看嘛，如果是配分是20分的话，那至少就要4到6行这么多了的一个。好，那你看哦，像这个怎么样推论这个作品的创作年代，你就要有一些理论上的那个，而不是用感性的。像这边就有写词曲的音程使用非常大胆，比如说哪边有增减8度，这可以显示这个对位音乐并不是，你看对位音乐，这个就说明一个重点，对位音乐，还有音程上不可能是古典的，然后而且它的调式也不是大小调的，所以而且又是复调的，所以你看它有几个重点出来了，音程的关系，对位音乐，对不对？还有调式，还有复调，你就要讲出我们第一堂课有讲过哪些东西可以证明哪一个时代的特征。好像这样，就是说我们就写出一些比较间接性的答案。然后像第二个，那你觉得这作曲家是谁呢？那我们就要牵扯到这个作曲家的一个创作背景或者他的特色。好，那你看可以看一下大概是这样的内容。那现在这种题型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最困难的是申论题。申论题的考题它就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哦，只有叫你请分析师几个字而已，对不对？然后一题100分或50分，那最多通常是通常是2到4题左右一个学校了。好，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申论题，无中生有的阅读分析。现在翻过来，好，你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分析步骤大概是怎样。首先你要非常中立的去看这个作品大概是处于什么风格，什么作曲年代，然后它是哪一个乐种。然后第二个重点第二个步骤是你大概了解，然后你接下来就要开始归纳，你觉得这个曲子到底有哪些东西值得讨论。这个就是我今天有跟你们讲，你们知道有个问题吗？这个是做这个练习，你怎么样揪出你觉得这种曲子比较需要被讨论的东西，对不对？每一个作品不一样啊。今天如果是肖邦，那他的和声技能可能是很重要的，可是今天如果是现代乐派的东西，他可能是他的创意很重要，或是他的流派很重要，所以不一定呢，你就列出5个点，对不对？好，第三个就开始写作。那我们现在来看呢，那你如果不晓得什么曲子比较着重什么，请看下面这个第二大点。好，我们来看，如果是奏鸣曲式或考赋格这种东西，通常他会蛮重视曲式的布局或是探讨，你可以讲他的曲式怎么布局的，然后过门是怎么样形成的，怎么这一些。 那如果是浪漫作品，像肖邦前奏曲只有一两页这种个性小品，好，因为这种都很容易考的类型，个性小品就可能要注重和声的运作，还有它整个运作跟音乐的那个布局关系，好，然后再过来现代音乐怎么办？那就着重它的创意的矩阵，比如说，哎，这里的音阶很怪，那边的音色很奇特，然后这个编制很特别，好，然后素材也很另类之类的。那如果要考的是巴哈的副，哎，对。副歌或者是创意曲这种对位法，经文歌啊、卡农这一种，那你就要着重在复音乐的音乐写作方法，比如说这边有平行五度的卡农啊，啊，那有五度关节卡农啊，哈，那边啊这个歌，然后这个歌词啊是什么圣经歌词啊什么之类的哈。好，那再过来第五个，如果是独一无二的作曲方式的，很多是独一无二，比如说十二音列作曲法，对不对？点描派作曲，巴洛克组曲的特别形式，夏康舞曲的顽固丁，这种就是很特别，这种很容易考，因为他希望你能够举出里面的作曲方式，这种你就要特别着重在他的作曲法的挖掘跟探讨。好了，我们看第六个，那如果是作曲家某种特别有特色的作曲家，这种也蛮容易会去考出来，比如说亨德密特喜欢写对位，新古典的对位，然后德布西喜欢印象派的拼贴法，巴尔托克喜欢复调，那这种有特别作曲家的癖好的，这种就会针对这个癖好去把它揪出来。好，我们先来看笔者的态度啊。那你开始写，对不对？这重点已经挑出来，大概几个重点，这种你就要开始写了嘛。那开始写的时候呢，的态度很重要啊。第一个，你一定要感性理性兼备。你看哦，第一个例子太偏感性不好，这个主题感觉令人心情愉快，副题更为兴奋了一些。像这种是比较不好的叙述，那下面这个太理性也不好哈。这个主题是 F 大调，接一级接五级的连续三连音，副题转为跳音，这个还需要你讲吗？大家看就知道嘛，对不对？好不好？所以要兼具，你看，这第一主题由快速明朗的圆滑三连音组成，给人感觉特别的愉悦，而副题则由对比的跳音构成。配合和弦的快速移动，心情显为兴奋型。这样懂吗？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就有水准的分析啊。好，要记得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呢，避开自己知识上的弱点。好，比如说你明明就是不懂这个曲式到底主题在哪里、副题哪里，你硬要给他写出主题是第一小节到第三小节，好，为什么？你硬要给他写出来就不对了。第三个，尽量可能用音乐专有名词来叙述。好，比如说你看下面的姿势不够，你看这个不断打咪打咪打咪的反复造成战犯紧张，对，你应该写这个 tremolo 音型呢反复造成紧张。 好，再过来第四个，文词简洁有力，这个我们有讲过，我们有做过这个练习，对不对？我们说一句话里面就要把那个重点讲完，而不是分好几句，我们在前面三堂课就有讲过了，这个就是文词简洁有力，你要在一句话里面把你要说的把它传达完毕。第五个，态度要客观谦卑，这个第一个案例是太主观的不好，你看他是说这个第四十五小节的在功能上并不是主题的再现，而是伪奏，因为主题再现的不完整。好，这个就很绝对，你认为是这样子，你觉得不是，可是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他已经模棱两可了，那你应该讲说在这个第十五小节功能啊，因为主题再现的不够完整，使得它的功能呢徘徊在主题跟尾奏之间，对不对？这可能是布拉姆斯特别的安排吧。通常我们都是要赞许人家的不同，就是你要去赞许一个东西非流行，而不是去贬低它或者是质疑它，态度大概是这样。因为再怎么样，因为音乐那么伟大，音乐会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态度就是要很客观去接受它，并且去赞美它的所有的怪怪的地方。好，再过来要加强所叙述的重点的价值性，不要讲得很不痛不痒。好像你看明明在讲德布西的音阶，结果讲的好像一点都没有什么，德布西这里用的是中国五声音阶，感觉跟以往不一样。好，这样子的叙述方式很，你看你明明已经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是你却没有用更有 power 的方式讲出来。你如果讲说德布西这里用的是当时极少人用的全然中国五声，这可以说相当特殊的一种风格呈现于上市，这个 power 是不是差很多？同样的发现，不同的叙述方式，下面人家看了，读者会觉得哇塞有感觉，一个有 feeling 一个没 feeling。 然后下面再来 你在叙述的时候啊，避免笼统的说明。好，比如说你说此段的和弦复杂，虽然你讲出重点的和弦很复杂，是造成情绪不安的原因，然后也没讲这是什么和弦，对不对？你应该写好这段和弦非常复杂，使用多次的附属和弦，讲一个重点就好，然后括号起来举一两个例子就好了。好，好，这是情绪造成不安的原因，这样我们有一些铁证可以证明你的感性的东西。好，最后第八个就是 opinion， 你必须加上个人有见解的东西，而把这些就是把以上这几个点都要加入，有一些个人见解。对，我们讲过说 opinion 非常重要，因为语句分析最讨厌看没有自己的主见的东西。好，你对这些东西都要有主见。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哦。现在开始写了，怎么那个格式怎么写哈？我们通常有三种写作的方法，第一种叫分类叙述。分类叙述就是你们这次做练习，你挑出你觉得重要的东西，然后列出来。好，比如说你看，假设我们现在写的是一首奏鸣曲，那我就列出来。好，第一个自问自答嘛，到时候乐曲分析也必须要这样。你可能变成不是自问，可是你要自己列你的标题出来。乐曲分析必须自己列标题。好，你现在用疑问句，但是你最后可能只是变肯定句。比如说你看，第一个，为什么这是一首形式非常特殊的奏鸣曲式呢？那你就要下面开始写。好，比如说你可以列出第二个问题啊，那关于这个曲子的曲式架构与布局，那你下面开始画一个表，对不对？然后第三个，这个音色创意处理成为这个此作的作品，此作的特色为什么？你就要开始下面写。所以呢，你看这个都是你要先去观察这个曲子到底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东西，就会成为你分类叙述的时候的一个标题。好，这是我觉得依你们去考试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乐曲分析的写作方式，因为这个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哦。比如说你的到时候空白纸是两页，对不对？那你就想好六七个问题，已经都先想好，然后开始写，然后你标题先写出，而且那标题下面要空一点点空白，对不对？然后好，每一个重点下面开始写一两行，然后就跳到下一个重点写，因为乐曲分析的时间非常的短，考试时间非常短，很多人都抱怨写不完，到时候你看时间，六个问题都有写了，还有十分钟后，再多加一两行，对不对？还可以自由多加一行，就看哈，阿狗想今天我第四个重点再充一点哈，你可以自由的增加你的量，所以这种写作很有弹性。重点就是你在列出的问题，那几个问题标题下得好，就是决定你的分数的一个好一个关键。就是你题目不会下就会很有问题。比如说这个是奏鸣曲式，然后你要应该讨论形式的东西要蛮多的，对，可是你却一直不断你的列问题里面完全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就很有意义，很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要去学会抓住这个曲子有什么要讨论的重点，要想出来。好，这是第一种。那我们来看第二种，翻页哈。第二种叫做前后叙述法，这种方式就是你从曲子一开始讲到后面，从一开始讲到后面，从第一小节讲到最后一小节。好，比如说你看这一首作品，在你像我这个案例是我直接叙述，可是你也可以列出一二三四五，比如说一主题，二副题，三发展部，是在线部，你懂意思？总之这种写作方法是从头写到尾，从音乐的一开始写到最后，你可以列标题，标题会跟形式的一个走向有关系。好，那你看那这一种比较适合哈，这个曲子复杂曲折的一种作品，或是分析能力很高的哈。看你看我们开始写这首作品，第一乐句呈现起来虽然短小平常，但贝多芬却将它涵盖了整个作品，将使用到的所有的重要素材快速挥写了十六分音符，衔接着优雅的音阶下行，展开了音乐戏剧性以及逗趣的技术性开始。这个需要有一点比较有能力的笔者，你会应该是说你可能会观察音乐的那个戏剧性，你可以知道这边为什么要接这个东西下去。我们发现有很多蛮有名的分析的文章都是这样子做的。好，这种占多，但这种。